今天是我们的这个202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盼望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主日的里面，一方面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没有这个暗的啊，一般呢，我们都是到年终的时候一种自然的反应吧。这个会想一想过去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为着我们教会里面遭遇一些困难跟痛苦的人来祷告，求主在2026年给你开路，加添你的能力来安慰跟鼓励你。其他的大部分的人呢，我估计呢都是一年又一年这样就过去了，这个相当平静的过去。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吧。那我就想到呢，在使徒行传啊，这个19章到21章，19、20、21、23章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这个大概是保罗的这个人生的里面的一年吧。在这一年的里面呢，他当时从这个土耳其这个以弗所呢要回去耶路撒冷，这一年的经历三章的里面，你看这三章的里面呢好像没有一些很特殊的记载。在这个路加的这个记载的里面呢，基本上面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跟他的同工呢，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很清楚的评论。那其中呢，这个最显眼的地方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就是保罗自己的决定哈，保罗自己的选择。那我盼望呢，在我们呢的生活平淡的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从这里到哪里，这些的这个经历，好像平常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会选择好像保罗一样的来选择做神喜悦荣耀神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能不应该呢单单是等待神把一些事情恩典这个加在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能够选择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我们日常平常的生活的里面，这种的遭遇的里面呢，来尽可能来荣耀神。这个是我自己这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好，那路加详细的记载这些的事情啊，你读下去的时候，好像你觉得这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可是呢，我相信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路加告诉我们说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要选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经历神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的选择的里面呢，就是我们经历圣灵带领的时候了。我相信这个是路加的一个其中一个写这些事情的记载吧，的目的吧。好，那么在这一年啊，保罗的一生的这一年的里面呢，圣灵其实有很多次告诉他呢，不要去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圣灵有很多次告诉他说，在耶路撒冷有这个捆锁跟苦难呢，等待着他。保罗自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在20章的时候，他说：“ 但知道圣灵在各处，在各城里啊，他去的很多的地方的里面呢，圣灵都接着其他的基督徒告诉他说呢，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在耶路撒冷。那很多的人呢就叫他说呢，你最好还是不要去了啊。很多人就苦劝他不要去，哭泣的叫他不要去。可是呢，保罗选择呢就说一定要去。保罗这个选择是跟其他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几乎所有的人呢都觉得他不应该去的，觉得他不应该去这个耶路撒冷。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圣灵的提醒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啊，我们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找到一些的门徒，从他们住了七天啊，他们呢都接着圣灵的感动，这些门徒有圣灵的感动，告诉保罗不要上去耶路撒冷。意思说呢，这个是圣灵很清楚对他的一个启示啊，告诉他说呢，这个有捆锁跟患难等待着他，那叫他不要去。保罗呢就不是这样想哦。然后你看另外一段，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他到了我们这里，就拿着保罗的腰带绑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听见这些话，就跟保罗说呢，不要上去耶路撒冷。那你看到呢，这个圣灵，你说是圣灵带领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吗？还是保罗自己选择要去呢？假如是圣灵的带领，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基督徒都叫保罗不要去呢？我自己觉得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选择是必须要做的。你一定要选择，如果你单单等的话呢，我想是不行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在2026年来临的时候，我盼望你做选择神喜悦的事情，你做神要你做最能够荣耀他的事情。我盼望呢，这个2026年是我们教会整体来讲这个一个对神那个回应啊，能够呢这个在神的呼召的里面呢，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你选择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是我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思想来年要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我盼望呢你能够选择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我盼望你选择能够荣耀神，能够用神给你的祝福来服侍他的事情。这个是我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考虑的事情。好了，那你看啊，保罗呢明明知道圣灵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困难捆锁，但是保罗选择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他一定要上去。所有的基督徒在每一个地方都跟他讲说不要去，他却选择一定要去。那你怎么解读这些的经文？你读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法呢？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我认为这个说明基督徒呢是有一个选择的自由的，基督徒有自由做选择。我记得我 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啊。这个查经班的里面呢，是有几个这个年长的姐妹带领我们的。那他们就说呢，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我要祷告神啊，你要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当然，他的意思不一定是literally 是这个意思了。当然，基本上面他想要讲的就是说呢，每一件事情要有圣灵的带领。我听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比较奇怪了。我觉得基督徒有神给我们的自由，除非是犯罪的事情，你应该呢可以选择怎么样来过你的一生。当然，这个目标是要荣耀神，这个目标是要做神这个合神心意能够荣耀神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神的目标跟原对我们人生的目标，每一天生活的原则。可是呢，你如何来荣耀神，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荣耀神呢？那倒是你自由的选择。我盼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个事情，你不一定要同意我。我相信你绝大部分的人呢可能不同意。就好像呢，我以前去这个查经班的时候呢，这些年长的姐妹就说呢，你每天早上你出门你要祷告啊，神怎么带领你？就是呢，你中饭的时候要吃的是西餐还是中餐，这些都要圣灵的带领。我就觉得这些比较奇怪了。我觉得呢，这个神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目标一定要是荣耀神，可是方法呢，倒不一定是这个圣灵很规定的要你这样的。很多人啊，祷告我要去哪个大学读书，我要到哪个地方去工作，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神给我们选择自由里面的一部分啊。好，那么所以呢，我相信保罗的选择明显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自由做选择，也有需要做选择。你说我不选择，我就等神来带领我、感动我，那我想的这个是好像不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讲的。选择与圣灵的带领呢，不一定是矛盾的。所以我盼望呢，大家能够想一想说，究竟2026年神要你选择做一些什么。你说我不选择，我就是等神来带领我。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是我希望你这个考虑一下哈，我刚才所讲的事情。好，当然呢，你也注意保罗在很多的同工陪伴下来做选择，尽管他的选择不是他的同工的选择，没有一个同工呢看起来是赞同保罗的选择的。可是呢，无论如何啊，他做的选择还是在教会的陪伴下做的选择。所以我想呢，这个基督徒做选择的时候呢，假如你觉得有些不确定，还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觉得呢，最好呢，你还是跟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姐妹呢，有些的分享，有些的祷告，来有教会的这个认同，然后呢来做你的决定。所以保罗做的决定呢，不是他个人的孤独的在这个默想的里面，在沙漠的里面做的决定，他做的决定是在同工的陪伴下面呢，全程一年的里面陪伴下面呢所做的选择。好，那么基督徒有自由做选择，我们每天必须选择基督徒在重要的做重要的选择的时候呢，应该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讨论过，然后呢祷告过的。我觉得你做了选择之后啊，你觉得你说举例，你说呢，今年我要去某地方去旅行，我今年要去换一个工作，我今年要结婚， 我今年要决定生小孩等等了哈。那这些的决定呢，在你做了之后呢，你应该对神说，我的选择是根据我对你原则的理解，也已经跟教会讨论过，是我自己的有限之中所做的选择，盼望你恩待我，帮助我走在圣灵的带领之中。这个是我相信的，我们应该这样来做选择的。当然选择需要付一个代价，没有一个事情你做是不需要付代价的。选择的自由呢，会带来给你的是不安、不确定的焦虑。保罗的这个选择呢，带给他是痛苦啊，带给他是这个眼泪啊。那么保罗在做选择的时候啊，这个他就说呢，为什么你要叫我的心碎啊，心破碎啊？为什么我会在圣灵的捆绑之下哈、这个来做这个决定？做决定有代价的、不是基督徒每天都是喜乐的。我很喜欢一首这个圣诞歌，叫这个小伯利恒哈、这个小伯利恒呢，这个最后这个第一节最后的一句说啊，今晚啊，这个所有多年来人的盼望跟他的恐惧啊，都交聚在你的身上。 All hopes and fears of all the years are met in thee tonight。 意思呢，我们耶稣的来临啊，不一定完全都是喜乐平安的、它里面带着眼泪跟痛苦的。好，那么我要讲我自己很快的讲一个经历。我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呢，选择要在精神科的科研的里面呢，来了解这个精神病。这个选择呢，带给我很大的痛苦啊。为了我做这个选择，我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1980年到93年这14年的里面，我每周工作70多个小时。你想一想啊。每周工作70多个小时啊，从80年到86年的6年的里面啊，我一共投出了60个以上的 proposal 去争取得这个研究金。基本上面呢，这个是在这种的挣扎的里面来度过的。我想呢，在我们中间做研究的人很少了。在美国你要做研究的话呢，基本上面是需要申请这个研究金的。申请研究金的 proposal 呢，比写书的艰难啊多很多倍啊。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这里讨论呢，能不能基督徒能不能做这个特异功能的这个研究吗？做特异功能的研究呢，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其实你要做研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拿得到研究金来帮助你做这种的选择。Anyway， 我在这个六年的里面呢，投出了60几个这个 proposal， 跟这个 NIH 投，跟这个其他独立的资金投。跟这个州政府投，没有一个成功的，每一次都失败。我曾经想过呢，是否应该呢放弃？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呢，这个假如你的工作是要你这个每天2个小时来回，然后呢工作很长的时间，这个是不值得的，这个是俗世的追求。你应该呢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在你家附近，在一个小公司，不要太多薪水，然后你在教会里面多服侍，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经常鼓励的选择。我不是做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应该呢每周工作70个小时来做这种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不是 不容易做的。我记得我跟Vivian 讨论过这个，我说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应该怎么分配这个时间。我们当时我现在问 Vivian， 我说呢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没有，从来没有讨论过。我就不是怎么讲了，我们大家在记忆上面呢有很多矛盾跟出入啊，这个是想不清楚的事情哦。无论怎么样呢，当时我的决定是这样，礼拜三下午呢，因为小孩不用上课，我就说呢，我们我来陪这个小孩，我们一起做一些呢这个大家能做的事情。然后礼拜五的晚上呢，我一定要去团契的，这个是必须的做的事情。礼拜天早上一定要去教会，然后继续在教会做执事，后来做长老。那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做我自己的科研啊。所以呢，这个一周的里面啊，工作的时间很长啊。当然呢，这个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不能说这个是唯一我能够做的选择，我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说呢，这个是圣灵带领我的选择。我只能说呢，这个是圣灵神给我的一种的理想，神给我一种的愿望。我这个选择呢，不是 Vivian 的选择，师母她没有这个选择，师母不是跟我做同样的选择，她做的选择是能够去参加姐妹会，能够去这个教会里面做执事，能够去这个使者做这个董事这种。她的选择跟我的选择不一样的，但是她的选择是圣灵的带领的选择，我相信我的选择也是圣灵带领的选择。那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呢，在这个我们刚才看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啊，这个保罗这一年所做的事情的里面呢，他说啊，现在我有圣灵的捆绑，这个圣灵在他心里好像呢捆绑他，叫他不安了。然后呢，你说那做圣灵的带领不是有自由、喜乐跟平安吗？这个就是呢，盼望跟恐惧啊，都交聚在一刻的一个例子了。然后呢，他很多次弟兄姐妹流泪劝他不要去的时候，保罗说啊，你们为什么痛哭，叫我的心碎了。他不是没有这个体会别人的这个爱心跟焦虑的，他心里其实非常的清楚，这个决定不容易做，可是他还是做了。我盼望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2026年，你如果是想说呢，我要去 Florida 买个房子，我要回去中国，因为中国物价现在比较便宜，你能够好吃好住，我盼望你想清楚，你应该怎么样每天挣扎的做选择来荣耀神。这个是我主要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教会应该呢，要付代价，要做选择的。我觉得呢，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是在挣扎之中来做选择。我并不觉得呢，2026年你应该求主给你有很安逸、快活、顺利的生活。我觉得你应该挣扎来做选择，如何荣耀神。当然我对圣灵的了解，可以圣灵带领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不能说我想讲的一定都是代表神讲 的话，我没有这个想法。我知道呢，这个宋尚杰博士呢，他非常有这个神的这个带领的确据啊。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道啊，他就骂人啊，他说你们这些老人，谁叫你坐前面啊，你应该把我都跑到后面去，年轻人坐前面，这样 这个是他对圣灵的带领非常清楚的一种例子吧。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在这里跟你讨论一下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这个2026年。所以呢，我以下的建议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呢，CGCM 呢，在这个2026年呢，应该选择走向宣教的道路啊。这个是我希望你想一想的。我认为呢，我们教会应该同心合力的来走向宣教的道路啊。这个是我们整个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的想法。你说呢？圣灵跟你讲吗？没有，这个是我想的。5个理由，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走出去呢，有5个理由是我觉得是应该做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因为呢，神给我们教会有很清楚、很丰富的恩赐跟这个资源啊，需要呢把它分享出去，这个是第一个理由。保罗这样讲。他说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意思说他很丰富的资源、能力、荣耀等等，但是呢，他为了你们成为贫穷。为什么为了你们成为贫穷了？因为他把他有的分给我们了。我不是要别人轻松你们受累。他说呢，这个他不是要这个别人轻松你们受累，这个是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讲的，而是要均匀啊，要公平啊，要均匀啊，就是要你们现在的富裕补他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匀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知道呢，很多人觉得呢，这个上帝是公平的。我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上帝明显赐给有些人比较多，有些人比较少。你把你自己跟这个加，你在电视上看加沙的这个这些穷人、这些小孩，你看这个乌克兰的这种的人，你就知道神给你多，给他们少，这个是明显的事情。你说不是，这些都是神的公平呢，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法了啊。那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呢，我并不觉得神是公平的，神明显是不公平的。但是呢，神要求多得的必须分给少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段的经文，神给你多，你要为了均匀的缘故呢，来分给别人。所以呢，这分享是神公平的实现啊。从每一个角度来看，神赐给 CGCM 有很大的恩典跟资源，所以我们应该分享，这个是我第一个理由。我觉得呢，我们得到了这么多，不应该你就想办法说呢，我去这个哪里去退休，去买个房子。我盼望不是这样想啊。第一个是这样。好，第二个理由，当下这个社会跟这个教会的趋势啊，西方的教会呢也得到了很多，可是呢，西方的教会啊，从18世纪德国带头之下呢，最左边那个人叫斯莱马克 （Schleiermacher）， 18世纪的时候，第一个这个启动啊，发动啊，新派神学的这个理论，看圣经的想法。19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中间那个人呢，叫威尔豪森。20世纪呢是布尔特曼、布曼。这三个人呢、啊，每一个世纪里面提出的理论，把整个西方的教会呢带向这个新神学的这个路线。上次我们讨论这个宣教的做报告的时候，有人问德国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国家吗？为什么还要去宣教了？这个是因为你对这个 教会这个潮流啊不了解的缘故，我们教会里面也其实很少讲这种的事情。但是这个趋势，但是呢，无知呢不是就是等于呢无罪的哈，你不知道不等于呢你就是清白的哦，你一定要知道。其实现在西方教会呢不能做宣教，他第一没有这个意愿，第二呢他没有这个动力，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宣教。所以呢我看呢今天呢、这个西方的教会一般是不合适来做宣教的。那中国呢，中国啊左边那个叫吴耀宗啊，右边那个叫丁光训。华人教会也不是没有受西方神学新派神学的影响，不过呢虽然在他们两个人的大力的推动之下呢，华人教会呢在这一百年的里面呢好像呢没有遭受这个这种自由派神学新派神学的这个破灭性的影响。所以呢第二个理由是说呢，今天的宣教的责任我看只有这个韩国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呢能够做这种的事情了，西方的教会已经没有办法做的了。我盼望大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趋势，社会的一个趋势来这样想啊。好，第三个理由，因为种种的原因啊，今天有大量的中国学生前往欧洲去留学，特别是去德国跟英国。这个不用我讲，我想呢大家应该呢可以这个理解啊。这个趋势呢是这个机会呢是需要抓住的、不然的话呢这个会过去的。在我自己来讲，2017年的时候我去中国有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很兴旺啊，这个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很多，你走在街上整条街都是基督徒。他们就跟我讲说呢，你回到这个美国去，你跟你的教会说呢，明年替我们办一个特会，因为我们需要呢你们的人来帮助我们怎么建造这个家庭，怎么帮助这些青年人来叫他不要偏离这个正道。我回来跟教会的里面几个人讲了一下，根本没有这个兴趣，根本好像呢我跟他讲说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会说啊今天天气很好哦这种。那这样呢就没有了啊，这个机会就失去了，门就马上就关了，2019年就没有办法再开了。今天的机会不一定永远都会开的，所以呢第三个理由就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啊，契机的问题啊。第四个，为什么有个脸在笑呢？因为快讲完了，你就可以高兴了啊，可以想说呢，下午去看什么Patriots 的球赛等等了啊。好，第四个理由，所以 CCCM 呢必须抓住跟自己人生阶段有关的意向，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呢，都有一些这个时期性的这个需要的。举例，你带小孩的时候，你的关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小孩来带大。你是这个退休的年龄，小孩都已经这个成家很成功了，你的意向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抓住的、不然的话呢，你看到我们教会每年25个人。新人进来，后门25个人走掉，就是因为呢，25个走掉的人已经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意向。好，这个是第四个理由。第五个理由，我觉得呢，走出去会带来新的体验跟经历，叫你的眼光扩大。尽管我们教会这个恩典很多，恩赐很多，这个资源很丰富，但是呢眼光非常的狭窄啊。这个是叫我自己觉得非常痛心的。我觉得呢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扩大一点的，一定要宽大一下的。 我觉得呢，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走出去的环境的里面呢，来得到新的体验跟经历，叫你重新回来的时候想一想说，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样来过我的生活啊。好，2025已经快要过去了，还有几天就过去了。无论你是平静中来走过，还是风浪中来度过呢，盼望神都陪伴你，带领你。2026年肯定你要做很多的选择，但愿主陪伴你，祝福你做选择。我也盼望你在2026年能够选择走出去，能够选择走上宣教的道路。你不是对神说，假如你清楚地呼召我，我就用我刚才讲的五个理由，我认为呢，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你说呢？不是，我要神很清楚地跟我讲，要我去，那我就去。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想，我觉得你应该对神说，假如你允许我愿意选择走出去，但是请你装备我，带领我，为我做安排，陪伴我，赐给我同工，赐给我同伴，一起去，不是一个人去，是一起去，叫我能跟别人分享你赐给我的恩典跟祝福。好，